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岳飞冤案，岳飞由宋高宗绍兴四年夏天开始，奉命镇守汉水中游的军事重镇襄阳。岳飞所防守的范围包括汉水中下游和长江三峡以东洞庭湖一带以至汉口的广大地区，即是今日湖北省绝大部分和湖南、河南两省的一部分。范围之内的大城市有襄阳、南阳、江陵、武汉、岳阳、长沙等等。在当时，襄阳是阻挡来自中原许昌、洛阳方面金兵入侵的重镇。而事实上，整个南宋时期，甚至中国历史上所有南北分裂时期，南方守得住襄阳，长江中下游就可以保障安全。如果北方夺取襄阳，长江中下游立刻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南方亦都可以以襄阳为据点，向东北方面进攻中原的蔡州、淮阳、许昌，威胁开封和郑州，又可以向北面进攻南阳、伊川，威胁洛阳，还可以向西北方沿丹江河谷逆流而上，出武关进攻襄州，威胁长安，或者沿汉水逆流而上，控制安康、汉中。所以襄阳自古以来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襄阳以南的江汉平原和两湖平原农业相当发达，所谓两湖即是湖北、湖南。岳飞镇守襄阳之后，肃清两湖一带的土匪盗贼，巩固了襄阳的后方，稳定了长江中游的混乱局势，因此得到南宋执政者赞赏。岳飞向朝廷提出襄阳等六郡是恢复中原基本的北伐策略，得到当时执政的宰相赵鼎、枢密使张俊等人赞同，因此被任命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经商潭州制置使，后来官衔不断增加，到了绍兴七年已经拥有太尉、武圣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的官衔。秦桧执政之后，主张同金国议和，对坚持北伐的将领诸多掣肘。绍兴十年，金国破坏和议，出兵侵占原本答应归还宋朝的河南州县，岳飞和其他将领奉命抗金。岳飞在许昌附近的演城县打败金兵，乘胜向汴京进军。另一位宋朝大将吴伦亦都由汉中挥军北上，在陕西扶风打败金兵。金国元帅袁颜兀术再提出和议，于是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立刻下令岳飞、吴伦等人退兵，而且准备解除岳飞、韩世忠、张俊、杨仪宗等人的兵权，召他们回朝。岳飞在返回临安府之前，曾经领兵去庐州，即是今日安徽省合肥市，协助张俊击退入侵的金兵。绍兴十一年三月底，岳飞同将士话别。
各位将士，十几年来，大家追随我岳飞南征北战，为国家拒敌守土，辛苦大家。
我哋决心要让元帅光复疆域。
启禀元帅，末将张宪仅代表全体将士立誓，奔灭金贼，誓不罢休。
我哋誓灭金贼。
张将军，各位将士，今日朝廷的执政都主张同金国议和，消灭金贼，光复中原，恐怕要期诸他日。本帅奉诏回朝，各位就翻去湖北驻守，我哋再难有相聚机会。
我哋岳家军对元帅此志不移。
冇错，
你哋都系朝廷嘅将士，唔系我岳飞嘅私兵。朝廷赏赐咗你哋御前军嘅称号，你哋点可以称岳家军啊？
我哋同岳元帅同甘共苦十多年，岳元帅唔可以离我哋而去嘅。
系啊，我哋要留下岳元帅。
你哋一番好意，本帅点会唔知？不过圣旨难违，我一定要奉诏回朝。朝廷会派官员照料你哋噶啦，你哋好好守土安民，为国家勉力啦。
我哋知道啦，元帅珍重啊！
为将军罗虎公告，今日奉诏回朝，圣上吩咐我秦桧向各位加冕噶。
喜感喜感喜感！
白英兄、梁神兄、彭举兄，你哋几位都弱冠从军，为国家南征北战，至低限度都十多二十年啦。下官钦佩钦佩。
我将俊为圣上效犬马之劳是应该的。
白英兄太谦虚了。是了，三位，圣上认为十多年来只是寄以三位方面之任，实在不足以酬答三位的功勋，所以圣上准备任命韩良臣、张伯英两位做枢密使，岳鹏举之力稍浅，出任枢密副使。三位认为点呢？
微臣将进，多谢圣上恩典。
两位呢？
我哋谨遵圣旨。
好，好。你同埋韩岳两位将军愿意解除兵权回朝任职，圣上非常欣慰。但系韩世忠镇守楚州多年，岳飞亦都喺襄阳有唔少日子，当地嘅将士仍然对佢哋念念不忘。圣上因为呢件事十分担心。白英兄，你有咩办法处置呢？
秦相公，韩世忠、岳飞两个的确令朝廷忧虑。 他们都是赵鼎、张俊所重用的武将，一味坚持抗金，而且他们在楚州、襄阳的势力根深蒂固。他们今天虽然回朝任职，但是以后难保不会出事。
没错，近来朝廷和金国已和，已经大有进展。我们不可以被韩世忠、岳飞他们从中作梗。
那朝廷应该先设法分散他们的旧部属。
那白燕卿有什么妙计呢？
下官可以和岳飞去楚州教阅韩世忠的旧部。
品书上驻守楚州的将士名册，下官已经核对清楚了。
好，彭举卿，一共有几多人？
一共有三万几人。
三万几人？想不到令到金兵闻风丧胆的韩家军只有三万几人。
将士人人敌忾同仇，此志光复中原，所以杀敌的时候奋勇争先，人人都以一挡十。
哦，好，本官明日要检阅下楚州的兵马。
参见书上大人。
各位将士辛苦了，本官奉圣旨加冕各位。
谢圣上，
各位镇守边疆已经有不少日子了，本官希望将你们调回去江南和家人团聚，你们认为怎样？
启禀书上，我们大部分是北方人，希望光复中原，不想调去江南。
我要留守楚州，等候光复中原。
但是朝廷的意思，
书上大人，大宋要靠这些边疆将士执戈卫国，如果随便将他们调动，令到军心涣散，万一朝廷需要再调兵遣将，我们还怎么可以服众啊？
岳少保说得对。
少保确是有道理。相公，边境的将士实在不容易处置妥当。
没错，如果不将他们分散，恐怕留后患。但是如果强迫他们调来驻地，留在兵变，那就难以收拾。真是伤脑筋。
相公，所谓擒贼先擒王，要收拾韩家军、岳家军，不如先解决韩世忠、岳飞啦。
夫人，你听到晒啦？
我喺后堂听你哋商量咗半日，仲讲唔出咩头绪，所以忍唔住出嚟提醒下你哋啫。
冇错，秦夫人果然高见，
系应该先解决韩世忠、岳飞。韩世忠近来已经不过问朝廷的事了，不过岳飞就对和议诸多不满。
况且岳家军驻守湖北，纵难解决过在楚州的韩家军。
好，那我们就解决岳飞先。
但是岳飞是枢密副使噃。
张书上可以找几个谏官上所弹劾岳飞，先免了他的官职，那以后就好办了。
没错，我可以叫麦奇薛 上傻弹劾岳飞。
夫人，我哋终于离开临安府呢个是非之地，嚟到庐山退隐。
系啊，彭举你被秦桧嘅爪牙麦奇氏弹劾，罢免咗枢密副使之后，避开朝廷嘅是非，未尝唔系好事啊。
近年朝廷里面议和嘅风气十分兴盛。再冇人愿意提起灭金贼、说国耻啦。我哋呢啲武将，当然要受到朝廷冷遇啦。
朝廷嘅事，你都系小李为妙。
我早已经将自己嘅利害置诸度外，但系我仲担心追随我多年嘅将士。
云儿唔系经常去探望佢哋咩？
冇错，而且张宪仲时常派人送信嚟问候我添。
彭举，你得到将士爱戴，实在太好啦。
老爷、夫人，有一位由临安府嚟嘅大人，话奉旨请老爷去临安，有一件紧要事要老爷向朝廷解释。
哦，有使者嚟召老爷入朝。什么事呢？
夫人，我岳飞问心无愧，事态未必严重的。何忠诚，你派人去庐山请我来大理寺，究竟有何赐教？
郭少保，大理寺是审理刑案的衙门，下官请你来，当然是为了一件官非。
官非？
人来，押犯人出来。
遵命。
你看看，
元帅，
爹，
张宪，云儿，你哋点解披枷带锁，满身鲜血，被关押喺大理寺啊？
启禀元帅，我将被奸人王俊所害，佢诬告我先话士兵。准备攻占襄阳城造反。
咩话？黄雕儿诬告你造反？
系。
咁允儿，你呢？
佢哋话我同张宪暗通消息，参加策划啊。
哼，何忠诚，呢件事你要查明查白，切勿陷害无辜。
少保，相府同埋枢密院。都韦少保都系居中策划，
妙啊！
吩咐下官审查嘅，
哼，怀疑我居中策划，笑话！我岳飞为国家戎马半生，点到你哋诬告啊？
我都系奉命行事啫。人嚟，将少保收押。
哼！
你气冲冲咁赶嚟上府， 究竟有何赐教啊？
秦相公，下官是为了岳飞的事而来的。
岳飞和他的仔岳云，伙同张宪谋反，正在由法师审理。
秦相公，朝廷不可以冤枉好人的。
圣上的意思是要从严处置，
但是何处多番审问，都查不到岳飞父子谋反的证据。
岳飞父子勾结张宪谋反，内情虽然未明确，但是尸体嘛，莫须有。
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绍兴十一年九月，岳飞被宰相秦桧、枢密使张俊等人诬陷，告他主使岳云、张宪等人阴谋发动兵变，被逮捕审讯。最初御史中丞何柱多次审问，都得不到确实证据，于是秦桧改派麦奇涉审问，严刑逼供，将岳飞父子和张宪问成死罪。同年十二月除夕，岳飞死在狱中，而岳云、张宪就被处斩。岳飞的家人、部属多数被流放岭南。岳飞死的时候只有39岁。岳飞被无害而死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奇冤之一。他之所以被杀害，背景十分复杂，不可以只是用后世人所强调的中间观点来到解释。岳飞是坚持抗金的将领之一，他长期镇守襄阳，多次击退金兵入侵，因此在军队里面声望崇高。但是南宋朝廷里面的主和势力日渐抬头，尤其是主战派的执政赵鼎、张俊相继失势罢官之后，岳飞的北伐主张受到掣肘，加上岳飞为人倔强，坚持主张北伐，对朝廷的议和政策表示不同意，而且他得到当地军民的拥戴，百姓称呼岳飞的部属做岳家军。岳飞又同一些中原的抗金义军关系密切，以上种种令到宋高宗赵构对岳飞不放心，认为他是一个擅作主张、不太顺服、不肯安守军人本分的将领。在当时宋高宗已经稳定了南方的局面，他所面对的最迫切问题就是怎样解除金国对南宋的威胁，亦都即是后世历史书上所指出的偏安江左。要消除金国对南宋用武，就必须令到金国承认南宋政权，放弃中原成为交换和金国修好的必须条件。而坚持抗金以光复中原为己任的岳飞，就变成宋金修好的障碍，因此犯了宋高宗和宰相秦桧的大忌而被杀害。宋高宗杀了岳飞，还可以同时警惕其他心怀异志的将领的。
中华五千年之岳飞冤案，是由李在堂、董丽成、翟耀辉、蔡雅阁、梁国涛、刘超文、温泉、蔡影玉、曾月娥、陈炳球、林有荣和孙英英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